大家好，我是小姨，现在是北京时间6月10号晚上11点。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听众，欢迎大家收听本期非常特别的节目，也欢迎新听众关注我的播客，你的支持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那本期节目是网易云音乐新知播客毕业季特邀节目，六月是属于毕业的，转眼间又来到了毕业的路口，在这里祝福各位毕业生，无论日后在哪里生活、工作或者学习，都可以身体和心理健健康康，活出自我。华心需要很久，起飞总是一瞬间，年轻的朋友们不要着急。那又是一年的毕业季，想到我毕业那年已经过去12年了，我自己一回想还是觉得时间真的就像流沙一样。那2012年毕业，那个时候刚刚有了微信，那个时候还没有外卖，也没有现在绝大数的 APP， 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成长型的播客视频，而那个时候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豆瓣，然后在豆瓣看展览信息、看活动信息，就连我来北京工作的合租的室友都是从豆瓣租房小组找的网友。那个年代虽然没有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但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可爱单纯的年代。而现在随着网络的高速发展和普及，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全世界的消息，获得很多我们想要的信息。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和网易云合作这期播客的原因，因为在我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人去解答我的困惑的，我自己也非常迷茫，我也不知道毕业之后我要留在大学的那个城市，还是回到自己家乡，还是说要去大城市闯荡。突然间我就好像变成一个社会人，要找什么样的工作，要去哪找工作，自己能做什么，其实我都是不知道的，而且很迷茫。而且那个时候除了父母家人的意见，我自己也不知道去问谁，因为我们80后很多都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我相信现在毕业的你们很多也是独生子女，所以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哥哥姐姐去有太多的参考意义。而现在我们有了这么多渠道去发声，去表达自己的过去，去分享自己的经验，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互联网拉近了我们这好几代人的距离，那也让更多有价值的声音和文字可以在互联网上留存，可以日复一日的去帮助到更多的人。本来我今天是想跟大家选一个方面聊聊，但是在录节目的时候我突然就改变了主意，我就想我都可以聊聊，比如说工作呀，比如说人际关系呀，比如说一些初入社会的一些小技能等等，想尽可能的去帮助到大家。同时呢，我也非常想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和大家说，很多事情在20多岁的时候就是想不明白的，20多岁就是一个懵懵懂懂，各种事情都是在不确定、不知道、不清晰的状态下发生的。大家不要太着急，一定要保持思考和不放弃，因为你会越来越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从毕业之后找工作这件事情开聊。我毕业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同学都留在了大学的那座城市，我想这也是大部分毕业生毕业之后的选择。当时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我大学的那座城市的，所以说在毕业之后我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我真的毫不夸张的说，我毕业的12年后我从来没有一次特地的回去过，可以看得出我真的是不是很喜欢那个城市。高中的时候因为在北京学过2年的美术，毕业之后来北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事情。那我也非常非常感谢我在高中的时候有机会在北京学习2年，那也是那个时候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提升了我的眼界和认知。我自己成年后其实也在想，如果没有那2年的学习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成为今天的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够明白，哦，原来在北京有这么多演唱会，有这么多话剧，然后这么多展览，这么多 live house， 然后还可以吃到来自不同地方的食物，我就觉得好棒呀，你知道吗？就是你在高二的时候能够在北京就学习，就是这对我来说真的就是让我开了眼，开了眼之后我就很难很难再回去了。在工作了很多年之后，我也换了很多个城市，最后我发现我最喜欢的还是上海和北京。包括我自己出国旅行，我会发现我喜欢的也是大城市，而不是那些海岛或者是一些小城市。我也是在我自己30多岁的时候更加坚定，就是我的确是非常非常喜欢大城市的。繁忙的交通、拥挤的人群、不同的饮食和文化的碰撞，让我觉得生活非常非常有意思。我曾经在杭州生活过2年，我不得不说杭州这座城市绿化特别好，夏天在西湖散步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舒服。但杭州对我来说就是有点有点无聊 不要怪我。所以说后来我就从杭州搬去了上海，然后去了上海之后我就可以参加很多活动，认识很多人。我觉得这也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就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外向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大艺人，所以说我是非常非常喜欢新鲜感、刺激、丰富这种感觉，我只能在大城市里面才能够满足我。我也去过深圳呀、广州啊，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两个城市，所以说我也是在住过很多城市之后才慢慢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如果你刚毕业也想获得一些新奇的体验或刺激，我也非常非常推荐你去北上广深去感受感受。我记得在十年前的时候，大学室友听到我说要去北京，他们就会说啊，这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就我现在想想都觉得非常好笑。我现在想其实我也挺一般的，但我自我感觉还不错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忽略一些噪音的，安静下来去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因为每个人他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爱好，然后有不同的追求，有的人喜欢安逸，有的人喜欢闯荡，那有的人喜欢刺激。所以说每个人可能会在毕业之后走上不同的道路，那么接下来的人生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在想那个时候我的那些大学同学，他们大部分都留在了大学的那座城市，现在他们基本上都已经结婚生孩子，而那些选择去大城市拼搏的人，有的人也结婚了，有的人还单身。而那些选择毕业之后 gap year 去到国外的人，他们现在在国外也过上了另外一种生活。人生的选择其实是没有对错的，但是在做选择的时候，你最应该问的人应该是你自己。因为毕业之后只有你能决定让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进入并停留在你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哪怕过几年你发现自己不喜欢你之前做的这个决定，你再换一种也无妨。我们这在80后90后出生的人现在也是因为工作来回的换城市，这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靠一份工作去过一生了，我们也深知无法靠一个城市去来过自己的一生，未来可能会充满非常非常多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中同样也孕育着更多的机会和挑战。我作为一个35岁的人，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期待我的未来的。我自己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明年我会在哪里，我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我会开启什么样的生活。那这种不确定会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而且我会非常的充满期待。如果你刚毕业，如果你想继续留在你的城市，那就留下来。如果你想继续考研，那就去考。如果你想出国，想去 gap year, 那就去。就是如果你想去大城市闯荡，我也非常双手赞成。就是如果你想回家考公，我也非常非常尊重。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我也双手支持。这个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活法，它是没有对错的，它只有适合不适合，而适不适合只有你自己说了算。所以说永远保持好奇，没有人欠我们一个好时代。我们降生在这个时代已经是目前最好的时代了，我们自己要替自己想办法。但是千万别忘了，天大的事情你也得好好吃饭，也得好好睡觉，也得爱惜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心理，不要违反这个铁律。接下来我会说一些工作之后的一些小 tips。记得我12年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因为我自己在大学里面顾着玩，我也没有怎么去实习，所以说来到一个真正的公司之后，其实我是那些设计的软件我都不是很熟悉，而且在北京的广告公司他们用的设计软件跟我在大学里用的还不太一样。刚去公司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实习生的身份，然后没有五险一金，一个月只有2500块钱，那个时候我还是需要家里的支持才能够在北京生活。那就这样大概一年的时候我就开始真正的转正，然后公司才开始真正的为我去缴纳五险一金。那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根本也不知道五险一金是干嘛用的，也不知道他们的重要性，后来也是在工作了5、6年才开始知道他们的重要性。所以说如果你刚毕业的第一份工作，也是要问清楚应聘的公司是否给你们缴纳五险一金，因为这个是必须要缴纳的，如果不缴纳相当于你没有办法获取你的基本权利，那这是不合法的。但是现在依旧有很多单位它是不提供五险一金的，你在找工作的时候要问清楚，如果不提供的话，那你之后看病可能就没有办法享受国家医保的报销，你要全部自费。那关于五险一金的各种常识，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听保持通话这档播客，那这档播客会把五险一金说得非常清清楚楚。那说到这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现在媒介的发达，让我们可以快速的获取任何我们想要了解的信息。那除了最基本的五险一金之外呢，我想刚入职最考验的就是人际关系。那从一个单纯的学校环境，你一下子来到了一个社会的环境，那在一个陌生的职场上，对很多人来说都无所适从。 尤其是在一个大公司或者是在事业单位，就是那种复杂的环境和人际关系会让你不知道该去怎么面对。我可以分享几个我尝试过的方法。我自己作为一个大艺人啊，所以说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难适应。那第一个方法就是找到一个同盟。我相信在职场上有一个同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人最好是和你没有直接工作利益关系，你们可以是同部门不同小组的人，也就是说你们既可以彼此了解彼此业务，但是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这样你们的关系就会比较稳固。这个同盟呢，你也不要着急去找，因为你需要去观察每个人的个性、工作风格以及他的为人处事是否和你自己合拍。你在日常工作的沟通中去慢慢找到那个你觉得信任聊得来的人，那这个人可以在工作上给你一些帮助，他也会成为你日后的工作之余的好搭档，如果幸运的话他还会成为你生活里的好朋友。不瞒大家啊，就是我现在的好朋友基本上都是我七八年前上班时候的同事，我们在一个大部门里的不同小组，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彼此的做事风格啊、为人处事都特别的合适，然后我们就在工作中互相帮助，然后在线下也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会发现我自己在离开学校成年之后，然后在社会上遇到这些很多朋友都是通过工作沉淀下来的。你在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社会，我们会因为自己的很多不同的选择去到了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国家，然后在不同类型的公司上班，很多大学高中甚至初中的朋友都已经没有办法经常见面了。那随着时间和常年不同的生活环境的塑造，我们和之前的那些在学校的朋友好像变得越来越没有话说，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跟对方分享现在的生活。慢慢的，曾经在学校里的那些好朋友因为结婚啊、生孩子或者其他各种原因，大家就会渐行渐远，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太过于悲伤。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会遇到不同的朋友，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对很多事情贴上一辈子的这个时间期限，但是随着你慢慢长大，慢慢接触更多不同的人，你会发现有的人还在，而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消失了。其实朋友也像列车一样，他在人生的某一站他就下车了，你会难过，你会不舍，你会怀疑人生，但是没有关系，你拍拍自己的肩膀告诉自己他只不过是到站了，他会遇到新的朋友，你也会遇到新的朋友。也许过了几年，如果你们有缘或者是说生活再次重合的话，你们也许会再次联系上，又或者你们就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联系，然后散落在世界各地。我们彼此把彼此的生活过好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要永远真诚地祝福我们那些朋友。很多关系就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地变淡，然后慢慢地消失，你们之间甚至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你们就是默契的再也不想给对方发消息了，这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彼此祝福就好了。我之前年轻的时候还会有个想法，就是说我会把所有的需求放在一个朋友身上，比如说这个朋友既要和我聊得来，又要和我有很多相同的价值观，还要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还要满足我其他的需求。但是后来我慢慢才了解到，其实朋友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不需要把自己所有的需求放在一个人身上。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人，那我恭喜你，但是大部分都没有办法成一个完美的朋友，所以说你多有几个朋友也会让自己更加轻松快乐。有的朋友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有的朋友可以陪你游山玩水，有的朋友可以陪你胡吃海塞，有的朋友可以在最紧急的关头拉你一把，那这样你就会有一个非常坚固的支持吧。我甚至会把我的好朋友互相介绍，让大家彼此熟络起来。这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会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女生很少去分享资源，然后去互帮互助，所以说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做那个中间的桥梁，然后在我的朋友的网络里面，我想去分享更多的资源和快乐。在工作前五到十年的时候，你会遇到你在二十到三十多岁的好朋友，在刚工作的时候可以真诚的发出邀请信号，去主动寻找你人生新阶段的朋友。那随着时间的沉淀，这些在工作中认识的人也会成为你新的好朋友，你们的友谊可能会超过那些你儿时的玩伴。我还是非常非常鼓励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多交朋友，那这个朋友不一定是好朋友，你可以跟很多人保持非常弱的连接，可能就是朋友圈点赞，可能就是没事儿闲聊几句，你们不需要特别特别好，因为这些弱连接的朋友也非常非常重要。我生命中非常多工作机会以及合作机会就是这些弱连接朋友给我介绍的，这些弱连接的朋友也许在日后的某一天也会给你带来新的机遇跟视野。我非常非常鼓励大家去拓宽自己的社交圈，朋友多了路好走，这句话真的 不是瞎说的。那我在年轻的时候，我还会带着一些滤镜，就是我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我甚至有的时候会很排斥一些人。那等我长大之后，我才会发现自己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带着偏见的，尤其是在我二十多岁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自己的认知去看待一个人，去评判一个人，但是那并不是真实的别人。我们可以让自己不带滤镜的去认识新朋友，也许你会遇到很好的同伴，一个好的同伴会对你的生活全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去和那些你想成为的人在一起吧，这些同伴的质量会比数量更重要。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人，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常说的 I 人，不好意思主动打招呼也没有关系，你可以主动靠近一个人，那个人就是 E 人，然后让 E 人带着你玩，因为你的生活可能只需要一个E人就够了，一个E人就可以让你打开心扉，又或者你可以用你自己独特的 I 人语言，在社群呀、公司内网呀或者其他的活动中主动去识别对方。就是我真的不知道 I 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交朋友，我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其实我的朋友是有 E 人也有 I 人的，那 I 人跟我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会觉得我让他们放开了，而我这个大 E 人呢也非常喜欢跟 I 人一起玩。我的很多 I 人朋友都是我去发现他们的，不是他们主动找我的。不瞒大家，我有很多前任都是 I 人，我没有办法，我看到那些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的人就觉得完蛋了，我可太喜欢了。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我对爱人没有抵抗力。我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十年前是没有什么艺人爱人的，所以我们在真实生活中去交朋友的时候，这些标签都可以忽略掉，因为真正合得来，价值观一样，然后在一起非常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只不过当自己去看自己身边的那些朋友的时候，才会发现哦，他们会有一些共性。我这个人除了 I 人 E 人，其他都是不怎么信的。比如说星座呀，或者其他这些东西，我都不太信。真诚聊得来，开心比啥都重要。在年轻的时候，你不要给自己设限，也不用那么拧吧。还是那句话，你就带着爱，带着真诚，永远笑眯眯，你就会交到很多朋友。这个社会看起来很喜欢我们这些外向的人，但是内向的朋友们，你们也非常非常有魅力，你们也不用为了这个世界或者是这个社会而大肆的改变自己，也请你们坚定的做自己。我记得我之前的公司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内向的同事，他们真的非常非常优秀，他们因为自己的性格问题，他们不喜欢去做一个管理者，但是他们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专家。工作的目的永远都不是说我要成为一个管理者，或者是我要成为一个懂得向上或者向下沟通的职业经理人，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做到top 级，你也会收获非常非常多。其实我们需要放下职业道路只有管理这一种晋升的渠道，比如说作为一个设计师，我更愿意成为一个视觉专家，因为比起管理，我更喜欢做设计，我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而且这门技术还可以帮助我在没有工作的时候还可以单独的接项目，那这个技能是谁都拿不走的。我现在可以一边做着设计，一边做着播客，我还写东西，我更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人生真的有很多种活法，你找准适合自己的，自己也喜欢又可以赚到钱的方式，就是人生的一大美事儿。然后在工作前几年的时候，请不遗余力的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开拓自己的眼界，然后看看自己喜欢是上下级之间去推动工作，还是说更喜欢在专业技能上去继续精进。那说到这里，我突然就会想到，现在发展真的是太快了。我记得08年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这个行业，然后我上的是艺术院校，我认为我未来我的工作就是在广告公司或者是杂志社去做设计师。毕业工作了3年之后，在15年非常巧的进入了互联网行业，自此我的职业和发展道路就完全发生了改变，而这个改变是我在刚工作时候没有预想到的。而现在我们来到了2024年，那互联网已经轰轰烈烈的发展了十多年，在现在这个时刻，互联网出现了大规模的裁员，然后降本增效，没有办法像之前那么好找工作，那这个发展也是我没有办法去预想的。这个时代正以更快的速度去进行迭代，那之前是十年，那现在可能5年就会迭代出一个新的行业。我也相信未来 AI 行业会改变我们现在的行业跟生活，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去精进自己的技能，运用好 AI， 在时代发展的大浪潮下寻找到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新技术的产生会淘汰非常非常多的旧技术，同样的，它会带来非常非常多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可能会使我们这些人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可能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所以说我们要关注科技， 关注技术，关注这个世界，关注自我发展，永远都是不变发展硬道理。那在关注自我发展的时候，保持独立的思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在年轻的时候还是会因为别人说了什么就相信什么，很多时候别人说的并不一定是准确的，而你一味的去相信别人所说也是自己偷懒的一种表现。那在30多岁之后，我才慢慢开始去寻找各种问题的答案，不再一味的向外求。所以说我们可以读书啊，我们可以征求他人的意见啊，我们也可以像现在这样听播客、看视频、参考网上的各种结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必须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切身的从自己出发，警惕那些让你全心依赖的人或观点。那我今天说的一切，你们也不需要全盘接受。我更希望这期播客像一个引子，指引你去进行更多的研究跟探索，那推动自己去了解真实的自己，了解我们的身体，了解我们的大脑，了解我们自己的喜好。那在一次次挣扎和试错中，不断的去吸取经验和教训，然后总结出一套属于自己的人生指南，带你去到更好的未来。你不需要迷恋任何人。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而这件事情可能是我目前依旧没有办法做到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英语。英语太重要了，英语是打开这个世界的钥匙。多一种语言就多一副盔甲。我之前看一个神经学家的视频里面，他有一个研究，直到我们25岁的时候，我们大脑还在积极的成长和变化。如果你充满好奇心，尝试不同的事情，你大脑也会随着改变。假如你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不管这门语言是英语还是法语还是西班牙语，你的大脑不仅受益于这门语言，它实际上可以提高你的执行能力，而这些都是大脑最高级的功能，可以更好去调节我们的情绪，然后去帮助我们解决更复杂的问题，然后让我们保持一些灵活的思考，还可以克服那些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偏见。其实你也可以尝试，比如说旅行啊，跟不同的人互动，去学习一个新的烹饪食谱，去采取不同的路线上班，或者是阅读和平时阅读的内容截然不同的报纸或杂志，它们都会引起我们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所以说在空闲的时间，你去学习一门语言，去学习一门乐器，或者是跳舞、绘画、看展览，你甚至可以去到大自然，这些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寿命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我到现在有3个习惯，就是从刚工作一直坚持到现在的。第一个就是运动，第二个就是阅读，第三个就是写东西。每当我自己觉得快撑不住的时候，这三件事情都会救我大命，而且这三件事情的坚持也会让我在30岁之后的日子更轻松了一些。我最近在读那个《超过100岁》这本书，看到一段话，就是让我绷不住开始大哭起来。书里是这么说的，科学家一直在探索人类心脏的医学奥秘。心脏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器官，一块不知疲倦的肌肉，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都在为我们的全身泵送血液。那当我们运动的时候，它会剧烈的跳动，而当我们睡觉的时候，它又会放慢速度，甚至还会在两次心跳之间微调心率。那每一条血管都是材料科学和工程的奇迹，每分钟都能够扩张和收缩几十次，让重要的物质通过其膜并适应流体压力的巨大波动，同时又能将疲劳降至最低。人类创造的任何材质都没有办法与之相媲美。如果一条血管受伤，其他血管会重新成长出取代它的位置，从而确保血液在身体持续流动。我在想，我们这样一具身体是多么的神奇，而我非常非常感恩自己在2015年开始进行系统化的运动，一直到现在我学了瑜伽、网球、拳击、羽毛球、游泳、重力训练，我非常非常享受运动之后的多巴胺，我也非常非常喜欢自己的身体，然后运动也给我带来了非常好的情绪，给我带来了好的体态。每当我陷入无助、焦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消极情绪的时候，都是阅读、运动、写作让我的情绪平息下来，那带领着我走出了情绪的漩涡。同时我也在参加各种运动中认识了非常非常多同频的朋友。在年轻的时候要给自己多储蓄一些好的体能，一些好的知识储备，你就会发现那些生活中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可以靠运动、阅读去解决的。在说完身体健康之后，我们再聊聊心理健康。 之前是非常非常排斥心理医生的，我甚至认为我的原生家庭或者童年创伤让我现在很抑郁，那么我远离我的家庭，远离我的父母就好了。我忽略了自己内心的那个受伤的小孩很多年，我自以为我不去想或者是我不去管他，他就会自愈，但是很遗憾他不会的。那创伤就是在那个地方迟迟没有得到修复。在去年的时候，我的友情爱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我的情绪也彻底崩塌，陷入了无间的漩涡中啊，长达3个月我几乎没有办法工作，我每天都在情绪的漩涡中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那在第一个月过去之后，我告诉自己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想办法，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要去治愈那个从小就受伤的小孩，我不能再逃避，因为我越逃避我内心的小孩就会越来越无助。虽然说在去年发生的那些事情在今天看来都不是什么致命的事情，但是他在去年接二连三的发生之后，的确非常非常严重的触发了我的创伤。那我开始看书，我开始找心理医生，我开始找人生教练，我开始慢慢去修复我从小的创伤。这个过程别提有多么痛苦，但是我坚持下来了，我开始静下来好好的跟内心的那个自己聊聊天，看看到底是什么在内心撕裂，然后我需要找到它，我要面对它，我要安慰它。那在和自己的对话过程中，我找到了我这么多年来一直非常非常坚持完美主义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小就被父亲非常严厉的管教，他从来不夸赞我，我也没有得到他很多的赞扬和肯定，相反他对我非常非常挑剔，我干什么都没有办法让他开心。从小就学会了如何取悦父亲，那长大之后这种从小没有被肯定没有被看见的情绪就会攻击我自己，我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严厉的父亲，我注重细节，我要求规矩，我的标准很高，而且我不允许自己犯错，另一方面我也没有办法相信他人能把这件事情做好，我就会自己把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力求做到完美。我在工作很多年的时候，我都认为完美主义是一个人的优点，那直到后来我开始去治愈自己的创伤之后，我才意识到天哪，完美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厉害的人，相反他可能缩手缩脚患得患失，因为他恐惧缺憾，因为他害怕令人失望，这就是童年那个得不到父亲肯定的我。后来我看书看了心理医生，去跟朋友交流，我才慢慢开始改变，然后放宽标准，放松自己，容许自己有情绪，容许自己做得不好，容许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人。当我发现我把标准从100分降到80分的时候，哇，我的人生开始变得松弛，开始变得有弹性，我不再对自己苛刻和无理，我也不会让自己的情绪过分的紧张和焦虑，我允许自己可以感到轻松，我允许自己可以无所事事，我允许别人可以帮助我，我允许自己害怕，但是我不为难自己，我允许自己允许。当我越放松的时候，我就会越真实，而当我越真实的时候，我就越能够把自己还原到一个非常自然的状态中，而当我在一个非常自然的状态中的时候，那些我想做的事情都会向我涌来，我要力所能及的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而在去年我因为情绪崩溃，也开始真正的学着去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对自己负责，我也遇到了更好的朋友，我反而非常感谢去年那么多不开心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也感谢那个崩溃的自己没有放弃自己，我也非常非常感谢那3个月的生不如死。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一切的一切，我来到了人生的现阶段，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内心平静过。我知道认识自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为了全面的洞悉自我，为了确定自己人生的目标，为了选择自己应处的地位，为了能够脚踏实地的勇往直前，为了能够让自己不随波逐流，我必须要尽力的去探究我们自己。说到这里又让我想到我前阵子看了一本书，在那本书里面也提到过，情绪问题也许是影响我们寿命的巨大因素，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给予我们的情绪相应的关注，而如果我们忽视情绪健康的话，也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我曾经在情绪出现的那一年胖了几十斤，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去吃东西，后来我才知道情绪问题可以导致成瘾的问题，而这个成瘾可能有不同的形式，不仅仅是对食物，你可能会对酒精，会对烟草，你甚至可能会对性都会产生成瘾。而情绪问题呢，又跟身体健康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如果你没有一定程度的幸福感满足感，或者是说跟其他人高质量的互动联系，那么痛苦和不快乐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在我情绪不好那年，其实我不仅仅对吃东西 西上瘾，而且我左边的髋关节非常的疼痛，有时候甚至都没有办法起床。而当我治愈好了我自己的情绪之后呢，这个疼痛也消失了。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身体会出现一些疼痛，你去看医生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些原因，那这个时候可能是你内在情绪的一种反射，因为我们身心是连在一起的，那情绪的问题会加重这种反应。所以说不管是完美主义还是愤怒，或者是对某件事情成瘾，其实有可能都是我们对童年时期遭受的各种创伤的适应。当我们发现有这些表现的时候，我们需要往深处去探索一下自己，因为一般来说这种创伤都会隐藏得很深。那不管是童年遭受过的大创伤还是小创伤，都是指我们经历过的那些无助的时刻，而童年时候的那些无力感，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中经常愤怒经常痛苦的主要根源。但是又因为每个人都是非常独一无二的，所以说这些不同的创伤反映在每个人身上都非常具有高度的个人化，而当你去真正去面对他们的时候，你是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也需要付出非常长的时间。我们平时可以利用一些运动啊，充足的睡眠呀，冥想呀，非常有营养的食物呀，包括跟爱自己的朋友或者家人在一起，去建立这种深厚的人际关系，去和大自然在一起，等等等等，各种方法让我们的情绪可以趋于稳定和安全。那说了这么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是从开始的告诉大家要去多体验这个世界，还是说我们要学会关爱自己，多交朋友，然后去阅读，去运动，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或者是我们的心理健康等等，这些事情都是环环相扣的。就当你从学校来到这个社会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很多事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你的生活需要你不断的去探索，去尝试，去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系统，而这个适合自己的系统可能需要你很多年的摸索。而当你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人，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长大成人真的没有小时候想的那么简单。但是我也非常负责任的和你们说，长大的感觉也非常好。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想象30多岁的生活的，我总会觉得说20多岁就是人生最好的年纪。而当我来到了30多岁的时候，如果你问我想回到20多岁吗，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想，真的，我非常非常喜欢30多岁的自己。我的心态终于慢了下来，我终于可以慢下来跟自己好好相处一下，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在金钱方面，还是在人际关系，30多岁的我都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一切也要归功于自己20多岁的努力、破碎、修复、坚持，才有了今天的平和和知足。我希望听到这期节目的朋友们，在毕业的日子里，坚定勇敢地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给自己设定一个长期的目标，不要着急。保持乐观的心态和长远的视角，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你想要的未来，无时无刻无条件的爱自己。我不希望这期播客成为一期心灵鸡汤，我希望可以带给你一些触动或者思考，去和这个世界较量一下吧。我愿意成为你们成长路上的灯塔，让我们一起前行。我敢打保票，人生的确非常值得一过。那最后的片尾曲，我想放一首陶喆的22。那陶喆发布这首歌的时候是2002年，那个时候你们才刚出生的，但是这首歌放在今天依旧非常非常合适。22岁太美好了，请你们尽情的享受这个世界吧。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边有没有一些22岁的朋友？这边都是吗？那这边有没有22岁的朋友？都是后生，后生仔，后生女啊。哒啦啦哒啦哒啦哒啦啦哒啦哒啦哒。不一定就是幸福，忘不掉他。
过的梦。Yeah, 他今年农历三月六号刚满十二，正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实现。就像一朵蓓蕾，满怀希望。九月天气还是有点热，他想公车来不来就走一走路。他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他常会想，我能回到那年他已十二，只需要好好上学生活，单纯没有愁。他一直满怀希望，有没有实现？
Thank you， 何志强 ，Thank you， 谢谢。